那我们接下来啊，顺着我们昨天谈到公益这个词哈、啊，所以我们昨天谈的公益有没有给大家一些很，就是一些很有一点惊讶，怎么原来神的公益居然跟他爱之间有这样子一种紧密的关联？嗯、啊，有没有注意的？是不是有一点啊，跟以前我们所认识的公益好像很不一样哈？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现在来谈称义啊，也在昨天的基础上。然后下午呢，主许可的话呢，我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谈这个义。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把你对义的观念呢，有一个更全面性的一个认识啊。那所以我们先来看称义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讲一个义字，讲一个公义，我们常常把这些词都当作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词了，就去用了就是了，对不对？啊，但是你就神常常在圣经当中用一个我们在世人通俗易懂的字，然后在使用的圣经的使用当中呢，再把它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去谈这个字。所以虽然用的字是一样，但它的意义呢可能就不一样。就像我今天上午打的一个比方，良善，世俗的人都知道什么叫良善，都知道什么叫做善事，啊，造桥铺路都是善事。可是，圣经在我们所知道的善的观念上，重新下了一个从神角度看的善，那个善唯有神是善的。人可以做很多的善事，佛教徒可以做很多的善事，让很多人去信佛教，但在神的眼中，至终的结果恐怕不是善的，是不是？啊、哦，所以换句话说，圣经常常用一个我们已知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国度。大家都知道地上国度是什么，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国度的时候，意义就不一样了。生命，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生命，但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谈生命的时候，那个生命的意义跟我们地上肉体的生命虽然有一点相通，但是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了，是不是？公义，我们在地上所认识的公义，但很不幸的，我们就把地上所认识的公义搬到神的手中去，把它当作是神的公义。当然神的公义一定包含地上公义的那种公正公平的法则，那是不会错的。但什么是神眼中的对吗？打个比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法，对不对？我都在家法，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哎，家法。你家中的家法是以公平、公正为原则的吗？啊？就算，那你说一个理想的家庭，我说一个理想的家庭，一个很受教育很好的家庭，他家法是不是一定会应该会以公平、公正来作为基础，是不是？是哈，啊，所以一个很有教育的一个家庭，他的家里的家法是不是以公平公正作为原则？是不是？其实真的很多的时候不是。打个比方，简单的比方，两个孩子，小的那里打了大的一拳，你做爸爸很公正，他打你一拳，你给我打回去。是会不会这样教他？可是打回去才公平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不是？换句话说，同样一个法，在家法，你在家里你就不是根据这个原则了，明白吗？啊，所以我们下午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细节啊。所以什么是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一个弟兄打你一拳，神眼中的公义就是打回去，还是什么是神眼中为对的？大家开始慢慢应该要有一点这种认识，什么是神的公义？公义就是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对的，是吗？跟我们以前认识的公义，不是说它错，但是是在这个基础上，神把他的法则真正提升了，从地上的公正公平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的公平公正，那就不是打回去的公平公正，而是赦免的公平公正，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提一下这个概念，下午我们再从那个角度去帮大家把它整全起来。因为我们所教导所说的概念，所说 我们一定要慢，按部就班，按着圣经的角度来看啊，不是我自己以为这样子最合理，那就应该这样。是我以为合理，可能也是圣经所说的，但我们一定要在圣经中找出这个依据，来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明白吗？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称义，我们回复一下我们昨天大概很快的讲的几个重要的一个观念。神的律法是神行动的准则。啊，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一起念也可以哈。神行动的准则是根据他的生命性情，而神的生命性情就是爱，这也是律法的总纲，而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这就是为全然去公平正义，也就是所谓的治义。律法既然是根据神的生命性情，也只有神的生命性情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啊，这里的治义其实就是公义啊。不过公义这个公字呢，我是觉得恐怕没有把神的那个义的那个特性呢，就是变成一种公众大家认为对的，可是神的义不是大家认为对的啊。所以呢，我在对等的时候呢，把它翻成治义，本来考虑只用义这一个字就可以了。不过暂时呢还是就用了质疑，所以这里说的质疑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神的义的那个义，或者有时候被翻成公义的那个公义，只是提醒大家一下哈。换句话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只有爱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有行在爱中才有真正的义。好，来，当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时，这就是所谓的治义。这时律法不能再定这个人为有罪，这个人在律法面前可以说是自由的。这时候这个人在神面前可以被称为是具公平正义的，也就是义人，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当然在约伯记苏亚人比勒达回他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亮光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这一位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神怎么来做成这一件事情。首先这个字呢称为公义啊，这个希腊文字呢是 dikaiō 啊，这个字啊 dikaiō 啊，那它是从呢这个我们昨天说的 dikaios 啊，这个是形容词，具公平正义的，也就是义的。希腊文这个 ō 的字尾呢，常常是表达一种促使得它成为什么样的意思，这是希腊文的字尾啊，两个 ō 哈。那表示它是促使成什么啊？这是它的字典字啊。那换句话说呢，它的意思就是促使得成为具公平正义的啊啊，促使它成为义。不过这个换句话说，在原来称义这个字有两个含义，它是促使它成为公义，或者是宣告。这种促使呢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实质上促使它成为一个真正具有义的特质的人，或者是在法庭上促使他成为义，换句话说宣告他为义的意思，虽然这个人可能不是如同在神的面前啊。但是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说，在新约当中呢，这个称义这个词呢一般都是采用了第二个意思，就是法庭上的这个概念啊。那它的字根呢就是 DK 这个字啊，也就是公平。那这个 DK 这个字呢，在和合本当中，在新约圣经当中曾经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用法啊，它其实有接近我们中文的天理这个字，哎，天理有一点接近这个意思。就像保罗他那时候不是要去罗马，结果船难，对不对？到了一个岛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哎，但是呢，当土人拿柴火来，给他们取暖，保罗要加柴，手去抓了一捆柴，啪一下被蛇咬了。人家想，哎呀，这个人啊，一定是犯大恶的人，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居然被蛇咬，这是天理难容。那边用的那个天理啊，就是这个 DK 这个字啊。那换句话说呢，它是代表一个对的啊，一个对的。 那因为在当时早期，这个字的含义是希腊鬼神的观念，一种天，跟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哈，天理。那从这个对的观念来引申，但是到后来呢，就不再是神明他们以为对的，而是我们大家开会公认以为对的，写成律法，然后按照这个律法来判断对错。所以他们的观念呢，所以希腊文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文化，啊，非常法治的文化。啊，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精髓。所以罗马人虽然灭了希腊，他们是，但是他们的文化骨髓里其实都是希腊文化的东西，啊，都是，所以他们没有废掉希腊文。这也是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上面有三种文字，拉丁文是罗马人的文字，希腊文是他们崇尚的文化的文字，还有当地的亚兰文，三种，啊。就是当时的背景，啊，称义这个字呢，我先给大家一种就是非法庭观念的用法。圣经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了；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的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其实这里面就用了称义这个字，只不过你没看出来而已。好，哦，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呢，智慧呢，从他所带出来的工作或带出来的孩子呢，这看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两个版本。那智慧呢，用按照和合本的版本，智慧按着他所带出来的孩子呢，他就可以被称为义。有的一个版本呢是翻成它是工作，智慧呢从它所带出来的工作呢，它就可以被称为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智慧从它所带出来的工作或孩子或结果了，你就可以，它就可以被认识，被宣告是对的。明白这意思？好，所以不要讲到称义的时候只想到那个一个观念，好，所以这个字呢就是在一种非法庭上面的一种观念。智慧从他所带出来的结果工作，那你就可以认识到啊，或者说这个智慧呢就可以被宣告呢它是好的，是对的。明白这意思啊？这是称义的一个用法。那还有一个用法是比较特别的啊。耶稣告诉他们说，好，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他们就称神为义，啊啊，所以他们那时候称义，称谁为义？称神为义啊，神，人称义，人让神称义啊。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就只能宣告神他是对的，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这称义的观念呢，不要只是要只有想到我们在旧恩当中谈到那个称义的含义啊，那所以这是给大家啊一个观念。然后我们再回头看圣经当中神称人为义的观念啊，我们一起来读三到五节好吗？请。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他在神的面前蒙称为义，这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以至于他的信呢就算为他的义。而亚伯拉罕所信的呢，也正是这一位凭着恩典来称罪人为义的神。论到称义这个字呢，Vincent 这位字义专家他有两段很重要的叙述啊，其实是一段分成了，这里分成了两段。他说他拿这一个称义跟特赦啊，特赦古时候皇帝登基大赦天下，称义是不是就是这种大赦所谓的特赦呢？啊，所以 Vincent 在这里来比较了特赦跟称义这两件事情的不同。他说特赦免除了罪犯的刑罚，调整了他与律法外在的关系，但呢特赦呢不一定造成这个人任何的改变，换句话说呢，这个人可能还是个恶人啊， 对不对？特赦，因为特赦，所以免除了他的刑罚，这个人他里面不需要改变，他还可能还是个坏人，也许他会这样子会有改变，也许，但不一定会改变，对不对？所以他说，特赦是称义所必须，但不等同于称义。称义是直接以人的品格为目标，也就是人里面的生命为目标啊，在使人在因信而有一个啊，因信而有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新的与对的关系里呢，得以进入一个合乎本性也合乎法理的一个对的实际里面啊。换句话，特色它没有要求你一定要里面要有改变，可是称义呢，它直接工作的目的，他的目标乃是人里面的品格，换句话说是人里面的这个人性啊，是他所要直接针对的事物。那接着说，称义呢，如果不实际除掉人里面与神为敌的那一种错误的光景的这种称义呢，不是真的称义啊。人如果没有实际除掉人里面与神为敌的那一种错误的光景，这种称义其实不是真的称义。换句话说，人说他称义了，但里面那种人性里面那种与神为敌的光景还存在的话，他恐怕是自以为义了。所以他说，如果缺少了这个，也就是把这种与神为敌光景的除掉，缺少了这个，法律上这一种称义的宣告呢，其实就只是一个假象了。宣告为义必须在人里面实际的道德光景中有真实与实质的根据，因此呢，称义在圣经中被称为从属生命的称义啊。这是在罗马书五章十八节，我们和合本翻译是称义得生命。换句话说，称义是以人的生命里面的生命为目标的，称义所要带来的是一种生命的改变，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这称义跟神不算你的罪这种特色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虽然看起来有一点相交合，但是却是不等同的。论到律法，罗马书说，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好吗？请。
所得
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不是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好，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都伏在他的审判之下。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一起读后面两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又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是的，律法定人的罪，塞住人的口，叫普世的人伏在审判之下。律法啊，叫人认识罪，但今天神的义，感谢主，不在律法之下显出来啊。如果神的义在律法之下显出来，人的光景就很可怜了。但神的义是在律法之外，他的以外显明出来，也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为什么？我们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是，这是神的恩典，但经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以至于我们的称义是毫不付代价的，是哇，全然的恩典，唯独恩典，唯独基督，也唯独经由这一个与基督关系之间的信。但神怎么样来使透过他的恩典和这一位基督的救赎，让人白白的称义呢？我们一起读25到26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
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有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是神怎么做成这件事呢？他乃是把耶稣呢设立他作为挽回祭。那什么是挽回祭呢？按照这一个字，我们中文这个对等呢，它是一个和解挽回的字根衍生出来的，啊，表达一个和解挽回的东西呢，或者一个地方啊。那这个和解挽回，也就是挽回祭这个字呢，在整本新约当中用过两次，另外一次是用在哪里？有没有人晓得？考你们一下。啊，有没有人知道？另外一次用在哪里？被翻译成什么？啊？和睦啊？不是。如果知道了就不奇怪，不知道的知道之后就会很奇怪。啊，它被翻译成为什么？施恩座。施恩座。啊，唯一一次用法呢是在希伯来书九章五节，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大吃一惊啊！对，没有不知道的人真要大吃一惊。我第一次看到，我也是大吃一惊的啊。好，虽然这个字呢，在这个地方呢，学者有一些的争论，他认为这个地方应该翻成施恩座吗？因为他直接就是用在这个希伯来书九章五节翻成施恩座，而这个希腊文字的确也在旧约的七十四译本中，你们晓得七十四译本吧？啊，晓得哈，就是在主前两三百年的时候，亚历山大的这个有一个就是希腊的一个分封王，他掌管北非，他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呢，还要像乾隆一样网罗天下奇书，他就据传说七十个学者把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所以这一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叫做七十四译本，是七十个学者翻译出来的版本。啊，七十四译本当中呢，这个字呢也的确是用在旧约的施恩座上。好，那这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所以学者认为说，那在这个地方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不也可以吗？那讨论的结果呢，大部分认为他们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哈，所以一般呢还是使用挽回祭这个概念，但却同时又不可否认他就是施恩座这个字。换句话说呢，耶稣作为挽回祭呢，跟在至圣所的施恩座，就某种角度来说有它的类似性、相同性，对不对？否则不会用同一个字，因为保罗他绝对不是不知道这个字在旧约中被当作施恩座，啊，的确知道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旧约的会幕。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旧约的会幕。摩西所按着在西乃山上神所吩咐他的建造了会幕，这个会幕跟随着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游荡啊，而这个会幕是预表的神住在他们当中，是神的居所，对不对？这会幕在一个地方扎营的时候呢，会幕的门口呢，门呢一定要朝东啊，朝着日出之地啊，朝着日出之地。那你要记到这个日出之地哈，有一点很，我们说怎么说呢，是一种很不紧密的很松散的一个关联啊。它朝着日出之地，你记得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那他被赶出伊甸，对不对？神派的基路伯在哪里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在东面向着日出之地啊，所以如果人要再进到伊甸的话呢，是从哪一个方向进去的？东方进来的啊。好， 会幕是朝东的啊。当人走进会幕的时候呢，走这个他会幕外面有一个大的院子啊，外就是有一个外院啊，也有人把它翻成内院的啊，反正就是一个院子。那所以从东面进了院子，你首先会碰到的是什么？是铜祭坛啊，这个称作铜海啊，来这里洗濯洗啊，不是铜海，这个祭坛是烧的啊。然后呢，再进去呢，才会碰到铜祭坛洗濯盆，这个是铜海洗濯盆啊，这是外院。然后呢，过了洗濯盆呢，你就来到了会幕的门口。然后呢，你还是从东朝西方向走。你一进去之后呢，在你的右边呢，也就是在北面呢，就是有陈设饼的桌子啊。那南面呢，也就是在你的左面呢，有纯金打造的金灯台。然后呢，你就看见有一个香炉啊，金香炉在你的面前。金香炉后面呢，就是有一个幔子啊。这个幔子呢，在这边呢，把整个会幕呢，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外面的称作圣所，里面的称作至圣所啊。那用英文讲呢，外面叫 holy，holy 就是圣洁的意思 ，holy place，place 就是地方啊。里面的呢叫做 holy of holy， 就用了两个 holy 了啊。哎，那我们翻成至圣所呢，其实有一点。就是说从希伯来文的角度呢，和它的整个布局来讲呢，它是恐怕没有很完整的来表达这个含义啊。因为希伯来文当中一个东西好称作或者说一个东西是圣洁的称作是 holy， 对不对？这一个东西比较圣洁的更圣洁的称作是 holy of holy， 就是 holy holy。如果这是最圣洁的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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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这是它的最高级的表达啊。所以真正的至圣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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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着在至圣所中的那一位神，两基路伯中间的神，而不是这个地方，明白这意思？但我们翻译是至圣所，既然至圣所很好，其实我们就用至圣所，但是你们有这个观念啊。所以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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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 holy 是圣父的，一个 holy 是圣子的，一个 holy 是圣灵的，不是 holy holy holy， 这是最圣的，这是在希伯来人的表达方式当中啊、哦。没有老师跟你们讲过这些啊、哦，那先顺带一提，反正是增加一点大家的认识啊、哦。所以呢，你看到外面的叫做 holy。里面的叫做 Holy Holy， 那 Holy Holy 呢，也就是至圣所呢，它里面有什么呢？啊，它里面有一个皂荚木包金的约柜，约柜里面呢是什么？是法版，不是原来那个法版，原来法版被砸碎了，对，后来是摩西上去重新写的，然后放在这里。那这一个约柜呢，法柜，它两边有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是翅膀展开的啊，照理说这个展开本来是应该从至圣所的那一头一直跨到这一头，换句话说它这个基路伯的翅膀是整个照着这个至圣所从一端到另外一端的啊。但是当时在会幕里有没有这样子，圣经好像没有那么仔细，但所罗门见到的圣殿它是这个基路伯的翅膀是两个连起来，那从这一端连到那一端的啊，换句话说它是整个照着。然后基路伯的脸呢，他眼睛往哪里看？是向内向下看，而神在两基路伯中间你看不见他，所以他没有放一个雕像来表达神，是空的来表达这位神。然后呢，这位神看的角度很显然应该也是向着是基路伯在看的，也就是神所看的角度是向内向下。那由于基路伯是在法柜的上头，所以往内往下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是法柜，法柜里面是什么？是法版，法版上面刻着是什么？是诫命。当人如果要来神的面前，你这个诫命没有守全，你来到神的面前能来吗？因为这诫命，你如果没守全这律法，你在律法之下是受咒诅的。 你根本不可能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但是当神往下看的时候，他能不能看到这块法板？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上面有一个盖子，这盖子是纯金打造的，盖在这一个用皂荚木做所包金的约柜上，它盖在这上头，而这个盖子使得神看下去的时候只看见这一个盖子，看不到底下的约柜。而这盖子是纯金打造的，叫做施恩座。施恩座不是一块座位，而是一块遮盖的板子。所以按照希伯来文，施恩座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一个遮盖的板子意思而已，我们翻译成为施恩座。那这个遮盖的板子使得神在看下去的时候，他看不见底下的控告人的法板，却看见施恩座上面的血迹斑斑。你明白，这其实旧约的会幕，他把神整个的救恩勾画出来。可是当我们从东面走进来，先经过这个祭坛的焚烧，经过洗濯盆的洗濯，来到圣所，右面有陈设饼，桌子上面十二块陈设饼，他们在神的面前作为纪念。他的南面，也就是我们的左边，是金灯台，白天没有光，晚上祭司大祭司的责任要确定金灯台的光从傍晚到早上都要亮着。换句话说，这外面呢，白天有日光，晚上有金灯台的光，一天24小时，这一条往至圣所的路都是照亮的。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幔子前面呢，有一个金香炉。这个金香炉呢，在上面呢，这是神人相会之处，但是上面的香炉的烟就能够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所以这个香在启示录当中是众圣徒的祈祷，愿我的祈祷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你明白这些意思了啊？但是能不能进入至圣所？不行，这里有一个幔子把它遮了，而这幔子上面都刻画了什么？好多的基路伯。就如同你如果从伊甸的东面要去的话，你一定先碰到什么基路伯。慢慢有没有一点点关联哈？哦，我们说外面这一块地方，白天有日光，晚上有金灯台的光。金灯的光似乎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在夜间指出了神通往神的道路，但是人只能到幔子的前面，而这一个香炉呢，但人可以在这里与神相会，接着祷告。而这个幔子呢，上面刻满基路伯的幔子，隔绝了 Holy 和 Holy of Holy 之间的关系。外面是满了光芒，那我们现在看里面。里面呢，虽然我这个画的其实画的不太好，应该是四方形的，四方形的。换句话说，在至圣所里面，它的四围是它的长宽高是一样的，啊。那这个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也是一样，都是非常强调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还有什么东西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哦，你慢慢可以看到神透过了旧约的启示，一个像一个模型一样，让你看见神他心意。这里是地上人手所搭的会幕，但是有一个天上不是人手所搭的会幕。这些都是天上的侍奉事情的影儿。所以你要真正了解神透过了新约来做了什么，细节新约看，整个大框架旧约看。否则有时候你不会知道好像耶稣在那里做的那些是什么东西，你搞不清楚。一定要回到旧约来看。很多人以为旧约，哎呀，那已经过了，律法的东西都已经过了，已经有新约的，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了，那些都不重要了。其实那是他不真正认识。你要去认识一个天上没有形象的那种会幕，你唯一可以先要在你认识之初最先能根据的是什么？是地上的影儿呀。你地上的影儿不看，你如何去看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呢？明白这意思？ 这就好像把你一下子丢到北京某一条街上，你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去分辨东西南北呢？那我把一个北京市的地图或是模型放在这里，然后呢告诉你，你现在就在这一条街上，你看到那栋高楼就是这边这个高楼，你看到那边那个大厦就是在这个地方，哦，你知道你在哪里了，是不是？律法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用，让我们知道神所做的到底是做的什么，明白这意思啊？他整个救恩的布局是会幕，但他整个救恩的进程是靠什么启示？靠耶和华的节期。所以有机会的时候跟你们也讲一讲节期，来铺垫，让你们能认识到神到底要借着教会做什么。我这时候我发现我们真是不明白不懂，在一面拼命的很忠心的去努力的，但是却不真正认识这一位主人他到底的心在哪里，以至于我们到最后忠的心是自己的心。所以我们再稍微来描述一下这里的会幕这个，然后我们就要讲到神怎么用这个东西来启示这个称义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的描述，你就可以来简单的认识到神整个的救恩的布局啊。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有会幕的这一个里面的幔子的阻挡啊。大祭司什么时候一年一次可以来打开这个幔子进去呢？那就是在以色列的这个七个节期，我刚才说耶和华节期，也就是最大的那一个，也就是他们甚至据一些学者说，那一个赎罪日啊 Yom Kippur， 甚至以犹太人都不称说是赎罪日，就称那日啊，那日。那这是犹太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期，这是在他们的宗教历的七月的十号。七月十号这一天呢，这大祭司一年一次呢，他要进入至圣所。这时候所有以色列的百姓在外面呢，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做。第一件事是什么都不可以做，他要守为圣安息，若有人做任何的工作都要把他治死。所以第一件能做的就什么都不能做，这常常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学不到的功课。我们一开始，哎呀，神大恩拯救了我，我就赶快去为主做事。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要先，恐怕第一件要做的事就什么都不做，好好的认识这一位神，认识他的恩典。保罗蒙召之后，我们不是马上上耶路撒冷见使徒，他往阿拉伯的旷野去了，是吗？哎，所以第一件要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哎，第二件呢是要怎么样？是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所以犹太人的时候都禁食，一定禁食这一天，啊，用禁食表达一种刻苦己心。圣经说，如果不刻苦己心，这人要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以色列人在外头，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只有神能成就救赎的事情，人什么功都不可以做。神成就的救赎，人要刻苦己心，要懂得一种忧伤痛苦苦的灵，主不轻看啊。好，所以这犹太人做这两件事，但大祭司呢？这时候大祭司他不是穿着荣冠华冕进至圣所，他是穿着一身素的衣服啊。然后他要做怎么样进去呢？他首先他要为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本家杀一只牛犊，公牛犊，为他自己和他的本家，也就是利未支派来赎罪。然后呢，他要从以色列当中取两只公山羊，两只，然后抽签，一只归于耶和华神，一只归于阿撒谢勒。至于阿撒谢勒什么意思，学者好多种不同看法，到今天可能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决定，只知道最后的结局而已。至于阿撒谢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也不用，只知道最后他的结局是被放到旷野去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可是跟他一起被选的两个，其中有一个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归耶和华为圣的应该是比较有福的吧，哎，不过他得死啊。 而归阿撒谢勒的呢，反而是被释放到旷野，当时他是担当以色列人的罪孽。那好，这两只公山羊，一只归于耶和华神，亚伦就要把它杀了。前面的牛犊是为亚伦和他的本家赎罪，后面的公山羊是为以色列全家赎罪，所以他的目的不一样。然后亚伦呢，就带着这牛羊的血直接进去了吗？不行，他要拿一捧捣细的香料放在香炉上，先让香的烟云遮掩法柜的施恩座，圣经说免得他死亡，免得他死亡啊。那所以这里你们可能会听到有一个传说，他们亚伦进去的时候，大祭司进去还得脚上绑个绳子，有个叮当，然后听听没声音了，是不是死了？赶快把他拉出来哈。不过有学者说这种是有一点可能是以讹传讹哈。那但是却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却是真的。因为当初他的儿子两个长子次子，对不对？拿达亚比户就是因为只不过献了一个耶和华所没吩咐的火嘛，燔火就被烧死了。今天你我哪个人没献燔火啊？是不是？你我哪个人没做过神所没吩咐过的事啊？结果只不过献了燔火，就天上就降火把它烧死了。所以你知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人来到神的面前，人看他的面是不能存活的，所以这大祭司他就必须用香的烟云先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带着牛羊的血，然后拨开幔子，把牛羊的血弹在施恩座上以及施恩座的前面，前面就是东面。换句话说，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到最后是他的血走到这一位神的面前，是不是？这幔子的裂开，然后踏着血来到神的面前，而在神的面前看到这人，看看他的律法是不是要称他为义还是定他的罪，一看一个板子上是他儿子的血，看出这救赎的图画啊。当时会幕的所在之地，所有的以色列人在他的四围安营，东面是犹大支派为主的三个支派，西面是以法莲为主的三个支派，南面是流便支派为主的三个支派，北面是但支派为主的三个支派。所有的支派按着他们军队的数目扎营在外头，以耶和华的会幕为中心，任何人不可以靠近会幕，靠近的人要把他致死。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隔绝啊，而利未人就专门负责这个隔绝，因为耶和华为圣，不可以与外面的混合在一起，明白这意思？好，画了这么大一圈子，讲了这么多，有没有一点概念？好，再一个概念，在旷野的会幕，这些所知道的这一切东西，就说换句话说，这会幕的这一个四围，这个罩棚，都是支搭在一些柱子上。可是这些柱子呢，都不是直接插在地上的，是插在用银子打造的卯上，那柱子插在上头。换句话说，整个会幕是搭在这个支架，可是这些支架都是在银子的卯上。你知道，在整个会幕当中，所有的铜器、金器的这些东西呢，通通都是人自由奉献的。自由奉献的，包括来做施恩座的呀，来做金灯，都是人奉献的。外面的铜，他们献奉献了大概七十几色克勒呀，大概七十色克勒多，七十塔连德等等。金子奉献了大概有29个塔连德，大概是这个数目了，我没有记得很全哈。但是，整个会幕用以支搭会幕的银卯座却不是捐出来的。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拿出来的银子来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好，那这个呢， 每一个人交半色克勒，啊，这半色克勒，所以凡二十岁以外被数点的，都要把这一个献给耶和华。然后我们看读十五节，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色克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然后这所把这个每个人半色克勒所收出来的，总共有100他连德，并1775色克勒。其中的100他连德呢，他把它来铸造圣所带卯的座，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剩下的呢就是做柱子上的钩子。这给你一个什么意义看见呢？也然后后面让我们看见这带卯的座呢，按照它东西南北啊，还有中间的这个幔子，把它弄正好100个。换句话说，你要看到整个的会幕，它是支搭在以色列人生命赎价的基础上。这些卯座都是他们生命的赎价，整个会幕是支搭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会幕要有的一个起码的认识，要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啊。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从这个图里面，在圣所 Holy Place， 白天光照日光照，晚上金灯台照。而在至圣所这个长宽高都一样，它没有门没有窗，所以里面是怎么样，一片黑暗，一片漆黑。你如果在外面以色列参观以色列人的会幕，你抓个以色列人问，哎呀，跟着你们引导你们出埃及的神现在在哪里呢？他一指会幕，他说在至圣所里。至圣所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满了漆黑黑暗的地方，对不对？它没有门没有窗，所以它里面24小时都是黑暗的。隔一个幔子外面白天有日光，晚上有钉灯台的光，似乎这个幔子就把圣所至圣所把它分割成为一个光明与黑暗两个不同的世界，是不是？听懂我的意思吗？听懂哈。换句话说，这个幔子如同是光明黑暗的一个分隔。那你说神在哪里？神在至圣所，至圣所里面都是黑的。诗篇它以黑暗为藏身之处，那以水的黑暗空天空的厚云为它四围的行宫。这我们已经讲过了，光明的神为什么住在黑暗里呢？为什么要隐藏在黑暗里呢？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没有。如果他不隐藏，谁隐藏？我们这些赤身肉体灵里面赤身肉体的人要隐藏，是不是？所以圣经说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对，一靠近你就显出你的赤身肉体，你不敢靠近了。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依照人的看法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幔子后面的至圣所是完全的黑暗，幔子外面的圣所满有光明，有金灯台日光。在此好，这是幔子的前后，但当幔子裂开的那一刹那，你可以想到幔子外面的光啪一下照入到这个黑暗的这个至圣所里面，你只见施恩座上血迹斑斑，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明白这意思？当幔子裂开那一刹那，外面的光啪一下照进去，里面恐怕都是灰尘啊，都是一年才能进去一次呢。然后那些已经都是干的那种，只见血迹斑斑，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记载，马可福音记载，路加福音也记载，日头都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啪裂开了。那一般我们的解释就是说，呀，这幔子裂开了，代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对不对？所以一般解经学家都这么解释的啊。不过呢，我有不同的一点点的看法啊，就是说，从属天的那个会幕来讲，的确耶稣的身体是这个幔子，的确裂开了，也的确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毫无疑问。这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不过我讲的呢是在地上。假设我们都回到耶稣死的那一天，或是你吧，我们有一个人，你那一天正好派你在圣所，在至圣所的外面值班，当做值班啊，看着那个地方。那天你正好在至圣所的外面，你是值班啊，看着。这你当然看不见至圣所了，幔子在那儿啊。平常呢，祭司每天都来献祭啊，大祭司也来点金灯台的灯啊，早上来把它吹灭了。是等到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也来带着牛羊血进到至圣所了，对不对？啊，你每天当然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你不可以在那儿，因为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来，对不对？那平常呢，今天这一天你正好在那里值班，假设了啊，好，外面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等到他死的那一刹那，突然你在旁边看到这幔子从上到下啪一下裂成两半，啊，一下子幔子打开了，你往里面一看，你知道当时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是谁盖的？哎，这大希律盖的，是不是？啊，为了笼络人心啊，因为大希律其实是撒玛利亚人的，啊，他撒玛利亚跟犹太人一向是有这个间隙的。但为了要讨好，至少有学者认为，他把这个圣殿盖得比原来的规模要大得多了，是不是？所以四十几年还没盖，才盖完呢，对不对？还没盖完，或者说，所以这个圣殿很大。所罗门建殿也不过就花了七年，他花了四十几年，所以金碧辉煌，想必就是哇，大家很感激大希律为我们盖的这么好的圣殿，所以平常宗教敬拜的事情一往如一的在做着。今天你在那里值班，突然耶稣在外面钉十字架，突然死了，这个幔子从上到下一下裂开两半的时候，你正好往里面一看，平常是看不得的，是不是？你一看，哎，神的约柜在不在那里？在不在？神的约柜在那里吗？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从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之后，约柜到哪里就再也没人知道了，是不是？你们读过圣经百科全书大概都晓得吧，是不是？神的约柜在巴比伦掳去的所有东西提了很多，但就没有提约柜，但约柜就再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现在不是说要盖第三圣殿吗？约柜在哪里呢？不知道，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么大的一个，哇，大家都在那里敬拜，结果幔子一裂开，发现里面没有约柜，那神在哪里？我觉得很讽刺的是，主耶稣的死，当这个地上的这一个圣殿的幔子一揭开之后，真正揭开了一副宗教的假象。我们每天可以在这里祷告，可以在这里敬拜，这里点灯，好像甚至大祭司一个人还进入了至圣所去献祭，但是里面没有约柜。你说有的时候像不像我们的教会啊？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神的同在，其实就像这幅图像，有一天神要把这个东西打开来，看见我们一切的那些敬拜都是宗教，不是信仰。不过至少在那个时候，你看看，如果你站在门口，你不是要大吃一惊吗？其实当时以色列人也不是不知道你约柜不在啊，但他们居然能够在那里行礼如仪，照样祭祀敬拜一个没有约柜的至圣所。什么叫宗教？什么叫信仰？但今天当然也要问问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神。 我们是殿的，圣灵的殿，你里面有没有真正的一个生命，那个圣灵，否则我们不跟他一样。所以我觉得除了传统所说的那个是绝对真的，你不要，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有限的活，但是我把这件事情分成了地上和天上两个不同的景象。地上这一个幔子的揭开，它揭露出一个没有约柜但敬拜如一的至圣所，这是我们地上假宗教的揭露。但是在天上，那里有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那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肉体，那原文的身体是肉体。所以当他的肉身被破裂开来的时候，那刀想扎进去的时候，这个幔子就怎么样打开了，有血有水流出来，结果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这个又新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刚杀过的，而且又是活的一条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肉体，道成肉体。耶稣其实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很预备好了，就为这一刹那，借着他肉体的破开，为我们来提供了一条到神面前的道路。不要轻看肉体，就像说，不要轻看肉体。我们很多的传统当中，我们把肉体都看成是负面的，但不要轻看肉体，肉体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真是借着肉体的死亡，让我们认识生命的价值。肉体不是问题，是问题的是什么？当你是属肉体的时候是问题，当你是出于肉体的时候是问题，当你行事为人按照肉体的时候是问题，但肉体本身不是问题，是神的祝福。明白这差别？是的，人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和他们的过犯，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神的救赎。所以这一幅图画就是勾画得很好哈，旧约进入至圣所，对不对？不过我们要问，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竟然如果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至圣所怎么可能是一个黑暗的地方呢？是不是？如果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在他所在的至圣所怎么会是黑暗的呢？换句话说，我们刚才是从人的看法，有没有注意？
对，
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但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事实的真相是，幔子后面的至圣所是充满光明，因为神是光，而外面的世界是充满了黑暗，才需要金灯台来指明这一条的，是不是？怎么正好相反啊？当幔子裂开的时候，不是外面的光照进去，乃是神的光从外面里面啪一下照到这黑暗的世界，只见圣座上血迹斑斑，神的慈爱得到完全的彰显。神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怜悯是向审判发生的，在爱里没有惧怕。一幅景象，完全两种不同的体验，在乎你是从外面看，还是你是从神的角度从里往外看。这是神的救赎。幔子裂开的刹那，是神的光一下子啪一下照到外面黑暗的世界，显露出施恩座上的血迹斑斑，这是他爱子的血，神的慈爱得到完全的彰显。真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里没有惧怕，怜悯是向审判来夸胜的。是的，正是这一位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 Vincent 刚才这一位质疑专家他说，当然这是他个人的看法，他说当基督之血被洒在施恩座上，表达了基督在血中的献上，他说这不是，或者我们可以说是不仅仅是去平息神的愤怒，这不仅仅是去满足我们人以为的神的那种公义，他说这也不仅仅是带上人的悖逆，其实他是说不是，我把它加成不仅仅是，他说什么，他说不是，这乃是神向那人的那神圣之爱的最高表达。所以曾经有另外一位学者他这样说，他说想象你是在施恩座中，你站在神的旁边，你在体验这一位神，当大祭司他打开这一个幔子，带着牛羊的血来到他的你的来到神的面前，弹上这个血。所以我们说神的公义得到满足，是不是？是。可是你先换一幅景象，进来的大祭司是耶稣基督，可是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所带的是他自己的血，神看到他的儿子的血来摊在这施恩座上，他的儿子按照他的旨意为人的罪而死，现在他的血被带到他的面前，在这个施恩座上。请问你想神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想？他会想说终于有人死了，血流了，人的罪这公义得到满足，人的罪可以赦免了，是这样子呢？或者是当他看见他儿子的血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而他的血被带到他的面前，洒在他面前的施恩座上，遮盖了他给人的法版，以至于他看到他儿子的血在这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不再纪念人的罪。你觉得是哪一种？真的我们需要去体验这一位神的心肠。称义，神是这样子称我们为义，不是靠着你做了什么好事，不是靠着我生来具有比较好的品格，都不是。而这一幅图像早在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的1400多年前就已经放在那里，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放在人类的面前，成为一个见证。是的，就如同我们昨天所读到，在神差遣爱子的救赎中，恐怕不是刑罚爱子的死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但乃是借着爱子的死所发表所彰显的神他自己的爱满足了他自己律法的要求，所以他说我可以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这就是我向你们所立的约。毕竟在神的面前，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怜悯真的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他的面前怜悯是向审判来发生的。的确神也是正是在他的爱的施行中显明了他的义。诗篇68篇18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但这贡献是人献的吗？人有能力献吗？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的，神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他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他将深奥的事不是从光明中彰显，乃是从黑暗中彰显，使死荫显为光明。真的，神的慈爱真是上及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他的公义好像高山， 他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呀，人民深处你都救活。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是，算为他，算他为义，算为他义，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患，但他的复活是为我们称义。耶稣不仅仅只是把他的血带到了父神的面前，让他的爱能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复活的耶稣也为我们坐在父神的右边，被这位父神高举，成为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律法叫人知罪，但律法如同迅猛的狮吼，把人指向一个神工作的标的，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这个义。也正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也就是这一个满足他自己律法要求的爱，就在我们身上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圣经告诉我们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为仇敌的时候却借他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现在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一次的过犯在亚当里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在基督里一次的义行，我们也都要被称义而得生命。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一人的顺服，众人也都成为义。就如同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在这个信仰中，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而他一同埋葬，教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也从死里复活一样。原来这边教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样？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为的是要我们能在生命的崭新中来往昂然踏行。我们在那种全新重塑生命，在生命的全新生命的崭新中，我们应该来往昂然踏行。这是原来的意思。正是保罗在这样一种恩典中，他真正经历到这一个救赎的恩典，以至于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而这一位儿子怎么样？他为我舍己。注意啊，他这里没有说他持续的在爱我，他现在持续的在爱我，他那时爱我。换句话说，保罗这里谈的他是爱我，是指着他在十字架上为这一位保罗，甚至之后还要逼迫神教会的保罗，那时候基督就已经爱他，为他而死。保罗他在这种认识中，他岂不是甘心乐意地将他自己的生命摆在这一位他的主人面前？很多时候我们真是缺乏这种经历，缺乏这种看见。是的，神是这一位无罪的，叫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真的，借着这一切，神他这次义才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来把称义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称为公义是神将他自己属性的义，我们如果你有感动，也可以一起念。经由真实的信，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恩典，加给一切行在信中的人。并借以彰显自己为义，也是称信徒为义的神。 称义不是出于按着字句行律法的工作，如同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用的，以致在无意中立了自己的义，定了自己的罪。称义是神绝对的恩典，是出于信，也是经由信，在耶稣基督信的创始成终者里面，借着他的受死与复活，使我们在恩典中认识神的爱，并在他的爱中靠着圣灵与基督联合进入永生，成为神的儿子。简单而言，请称义是神以他儿子生命的代价，经由信将他的生命性情取代我们的生命性情，使我们的生命改变，而在生命的发表中能满足并显明神至高的律法爱，并据此能以正确与合一的行动去面对神，面对人。所以这也正如同在以弗所书所说的，要将你们的心智，你们的物念之性要来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的，照着神形象造的，其中有公义有圣洁，但这是在真理中的公义，在真理中的圣洁。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公义，谈到圣洁，当我们以我们所以为的公义，以我们所以为的圣洁来面对这位神的时候，他的结果是很可怕的。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南部某个城市的某个教会，我几年前去过，很好的教会，还没有幸福小组之前，他们在2011年左右，从几个小组发展到99个小组。我去的时候，他们不是用幸福小组的工作来做的，他们是按着正统福音传的那种，但是大家很有爱心的在小组中运作，教会一下子从几个小组变99个小组。然后我在那边跟他们的小组长培训分享，小组长就差不多有你们这么多人了。可是呢，教会当中开始有一种张力，为什么？因为所谓有改革中啊。不过你们不要一听改革中都是不好，改革中有分好多，有的比较极端一点的改革中啊。尤其我在国内有看到一些改革中的传道人，在他们的观点，亚美念是异端，其他所有的都是异端，只有他们是对的，这种东西要小心啊，要注意。但是改革中其实严格的说，比亚美念的确是比较贴近圣经的，还的这个啊，所以这是至少我个人的认识啊。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说的是这样子的一种观念。这个教会一个长老因为某一件事情，他因为开做生意，在仓库中仓库的使用触犯了一点法律，其实当时做那么做呢，其实大家都这么做，不过他运气比较好，正好可能政府有一些什么的行动，他就被抓出来做一个就一个鸡啦啊，来警猴的啊，就当然也没有去坐牢或什么，但是就被定了罪。然后教会是同工们啊，就说他因为定了罪，所以呢暂时停止长老的服侍3个月。但在这个之前呢，教会因为改革中的这个争论呢，这教会已经分裂了。改革中最的那支持改革中信仰的呢，已经分出去了，所以这教会呢，大概有三分之，可能就是走了一大批人吧，啊，反正，那可是他们原来都是一起来开始这个教会的，都是很亲密的同工啊，所以呢，那分出去的弟兄呢，负责弟兄呢，他们也有几个人，也就在这当中特别来探望这一位带领教会的长老啊，然后呀来安慰他们，来劝勉他们。本来是件很好的事，对不对？那从外面来的改革中的教师告诉他们，一听到了，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这么做，你们这样去探访他是你们在罪中有份。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你这样去做，你在他们的圣洁中有份。他犯罪，他就应该按照公义去受刑，就应该停止。你去安慰他，你在他的罪中有份，不可以这么做。 圣洁、公义。如果神也以这种的圣洁对待我们，他还要从天上下来吗？神要以这种公义来对待我们，今天你我还能在这里吗？的确，圣洁是与世俗的分别，公义的确是要很公平，要那至少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但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圣洁，看见神的公义？神在他的圣洁中，让他的儿子来到不洁的人当中，使人能借着他成了肉身的道，能够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神在他的公义里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地上，按着他说在十字架上的死所彰显的爱，来满足他律法的要求，来挽回人到他的面前。今天在我们信徒，甚至在我们传道人，甚至在所谓的传道人的教师当中所谈的圣洁和公义，是那样的圣洁公义。你说今天我们的教会会变成什么样的教会啊？是那一种圣洁公义的教会？老实说，我也要躲啊，我也不要进这种的教会。但神，那是神的教会吗？是该有的圣洁和那样子的公义吗？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种圣洁公义，他满有神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他还需要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人的当中，所以真是正如同我刚才前面所讲，整个在旷野当中的会幕在以色列人中间，利未人祭司的职任来成为一种隔绝，凡靠近的外人，包括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都要致死。那神拣选亚伦以及利未人成为祭司的职任，设立这个隔绝，是为了他要弃绝以色列人吗？不是，不但不是为了弃绝以色列人，而正是因为这种借着这种利未人祭司职任的服事所造成的隔绝，神可以，圣洁的神可以住在不洁的人当中。看见这幅图画没有？神的那一种圣洁所造成的隔绝，不是要把人丢到远远的地方，而是借着这一个隔绝，一个圣洁的神可以在不洁的人当中。真的，这行人照神的形象造的，在真实中，在真相中的一种公义和圣洁，真的。如果我们对这些的词，真的我们要好好的重新从我们神他自己的性情、他的作为里面去领受，否则我们一不小心就变成那种圣洁又公义的法利赛人士的人，很可怕的。而正是这一种圣洁公义的这一种态度，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在神的教会里，真的多一份的怜悯，多一份的慈爱，多一份的忍耐，多一份的宽容。就算错了，你也不会错到哪里。当你要为神来伸张公义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伸张的是神的公义，还是你以为的是神的那个公义？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对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服事中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是的，公义的道上
有生命，
歧路之中并无死亡。这是神在他的爱中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让我们一同低头在主的面前，想一想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来称我们为义，怎么来借着他儿子的血成为挽回祭，来显明他的义。我们大家低头在主的面前就开口祷告吧。你们开口祷告之后，请明灯老师为我们做一个祷告。